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，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，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，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，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。
圣经上说，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，希望您的生活中充满了爱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陈光，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的得胜。在旧约圣经讲到一位约瑟，他所受的苦，他被兄长卖到异地为奴，言语不通，生活艰难，后来又受祖母的引诱，但是他却拒绝，因为他爱神，他要听从神的教训，他才能够克服难关。摩西呢，他当时很可能成为埃及法老王的继承人，但是他为了自己同胞受苦而宁愿走出王宫，终于成为神所重用的人。路加福音所说的耶稣是在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在灵性最高峰的时候受到魔鬼的试探，他在旷野40天没有吃什么，而且饿了，魔鬼却趁机对他说，你若是饿了，可以将石头变成食物。对于食物来说，食物本是人生活的必需品，魔鬼也常针对我们的需要来诱惑人。有一个地方，他们要盖一所学校，但是却没有经费，其中有人建议用不好的方法来筹款，因为目的是办学校，教育子弟，这是很好的事，但却不是随便什么方法都可以用的，更不可以为这个而不择手段。因此，好树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，坏的手段绝对不能得到好的结果。主耶稣他本是神的儿子，他有能力差派天使天君来消灭他的敌人，但是他没有这样做。有的人天天祷告求天使出现来消灭世界上的坏人，有一天天使来了，却带来一把刀，先要杀这个为此祷告的人。这人说，不对啊，我原是祷告求你来杀坏人呢。天使告诉这个人说，难道你是好人吗？我们应该要为不好的人祷告，求神让他们有悔改的心来改变他们。我们的主他来到世上乃是拯救人类，他用爱的方法希望达到爱的效果。他到世上来并非叫人得生活上的粮食，而是要人依靠神的话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，也就是叫人能够信服福音，成为得救的人，成为信造的人。
有没有什么战争的消息呢？
哎，没有，孩子，一点都没有。哎，你的三个哥哥参加军队，离家都已经40天了，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
目前，我们只知道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土，以色列的军队聚集在以拉谷抵挡他们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了。
孩子，所以我才要你把羊群交给别人看守，你到前线去看看你哥哥们，替我问候他们好。那这里有10公斤烤麦穗和10个饼，也带去给你的哥哥们吃，再拿10个奶饼去给他们的长官呢。
哦，好的，爸爸。
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卫就把要带的东西放在一头驴背上驮着，向以拉谷出发。当他接近军营的时候，双方军队正好摆开阵势，大声呐喊。
路途倒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远，让我看看，那边有个人，大概是看守行李的。
喂，你是看行李的吗？
是的，少爷。
我可不可以把驴子拴在你身边，请你照看一下？我到前线去找我的三个哥哥。
当然可以啊。
啊，他们在那里。
喂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爸爸好挂念你们，所以叫我来。
你们为什么要出来战争呢？我是非利士人，你们是扫罗的仆人，何不选一个人出来和我战斗？如果他能杀死我，我们全都做你们的仆人；我若胜了他，你们就全做我们的仆人。
哎，那是谁呀？加特人歌利亚，他每天都这样出来说这些话。
我向你们全体和你们的上帝挑战，派人出来迎战吧。
大卫注意到那巨人的话，使人人都胆颤心惊。实在说，他有生以来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人。巨人身高9尺多，头戴铜盔，身穿铠甲，腿上有铜护膝，他的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，背负一支标枪，腰里挂着一把大刀，另外还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着。
难道没有人敢去和他战斗，除去以色列人的羞辱吗？
实在没有人敢去，要是谁胆敢如此做，扫罗王必定将他的女儿嫁给他，同时还要免除他附加的一切税捐。
大卫啊，你到这儿来做什么？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啊？哦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你来是想要看战争的。
我做了什么不对的呢？难道我不能说话吗？我来不是没有原因的，我愿意去和巨人战斗，他是在羞辱我们的百姓和上帝。
你说有一个人愿意出去和歌利亚较量？
是的，陛下。
立刻把他带到我这里来。是你？
是我，陛下。您的仆人愿意去和歌利亚战斗。
哎呀，你不能够去和那非利士人战斗，你年纪太轻了，他从小就做战士了。
不错，我只是个年轻牧者，但是当我看守羊群的时候，有狮子和熊来抓我的小羊，我都出去把狮子和熊都给杀了。那位曾经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爪的神，现在一定会救我脱离这大有能力的非利士人的手。
好吧，你去吧，耶和华必与你同在。等一等，你没有穿战衣，这儿，把我的铠甲和铜盔戴上，配上我的剑。
我穿着这些不能够走了，我不习惯穿的。
然后这牧羊的少年脱下了战衣，手里拿着杖和甩石头用的皮弓，就出去对付那非利士巨人。当大卫经过小溪边，顺手在溪中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子，放在他牧人的袋子里。
亚尼尔，这勇敢的少年是谁的儿子？
陛下，老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去问问别人。
扫罗和以色列的军队都提心吊胆地看着这一幕不可思议的景象。一个面色红润的少年，手里没有任何武器，竟然敢出来迎战巨人歌利亚。
以色列王竟派你来和我战斗，你这个家伙，没有铠甲盾牌，也没有尖枪，只有一只木杖和甩石块的皮弓。你当我是什么人啊？是条狗，竟拿棍子和皮弓来和我战斗。小家伙，到我这里来，我要把你的肉丢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。
非利士人，你到这里来是靠着刀枪和盾牌，可是我到这儿却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就是你辱骂的神。今天耶和华要将你交在我手里，我必把你给打倒，把你的肉给天上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吃，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人有上帝，他使人得胜不用刀枪，因为战争的胜败全在乎万军之耶和华。
歌利亚一面大笑，一面把头上的头盔向后一推，以藐视的眼光看着牧童将石块放入皮弓中，开始一圈一圈地转着。
亚尼尔，你看见了所发生的事吗？
看见了，陛下。那少年从他的皮弓中射出一块石子儿，正好击中巨人的前额，打得那么重，以致他脸朝下的扑倒在地上了。哎呀，
看呐，现在那个少年跑去站在他的身上呢。
现在他用歌利亚的大刀把巨人的头割下来了。
因为他们的巨人失败了，非利士人就转身逃命，以色列军队就追赶他们。大卫杀了非利士人回来以后，亚尼尔把他带到扫罗王面前。这个时候，大卫手里还提着非利士人的头。
少年人，你是谁的儿子？
我是您的仆人，伯利恒人耶西的儿子。
我要送口信给你的父亲，我要把你留在这里。
圣经朗读，
诗篇第九篇。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。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 他们被毁坏，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唯耶和华坐着为王，直到永远。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。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耶和华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。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啊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外邦人陷在自己所掘的坑中，他们的脚在自己暗设的网罗里缠住了。耶和华已将自己显明了，他已施行审判，恶人被自己手所做的缠住了。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，都必归到阴间。穷乏人必不永久被忘，困苦人的指望必不永远落空。耶和华啊，求你起来，不容人得胜，愿外邦人在你面前受审判。耶和华啊，求你使外邦人恐惧，愿他们知道自己不过是人。
您碰过这种场面吗？有心或是无心的犯了错，让别人不高兴，越说越糟糕，不知道该怎么化解。让我来给您一些建议。老王下班前，老板找他多讲了几句话，路上又碰到塞车，好不容易回到家，一进家门，太太满脸不高兴地说：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原来我们说好要吃完饭一起去看表演的，你看现在来不及了。老王忙着为自己辩解：哎呀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实在是事出有因，因为老板要找我说话。太太听了呢，脸色更难看，声音提得更高。老王觉得怎么解释都得不到谅解，火气也上来了。结果饭没吃，表演没看，夫妻俩还吵了一架。专门研究家庭关系的肯·哈蒂教授建议您 在这种时候，不要急着为自己脱罪或是辩护，而是应该试着要去了解对方的感受。不管您有没有错，先对您的行为带给对方的不便表示歉意。所以老王在一进门太太表示不满的时候，他应该先说，很抱歉我迟到了，让你等了这么久，饭菜凉了，表演也耽搁了，让你不高兴，真对不起。我们常常急着为自己辩护，以为只要对方了解我们的原因就会消气，但是这一招往往不管用。哈迪教授说，因为当下对方不在乎你犯错的原因，他在乎的是你的错误对他所造成的影响。所以先针对他的感受表示歉意，你照顾了他的情绪，他的怒气很快就会得到安抚，接下来您或许就可以再陈述理由。当您惹别人不高兴的时候，还有几个化解的要点。第一个是控制自己，保持冷静。我有个朋友下班赶回家做晚饭，辛辛苦苦做了一桌热腾腾的菜，想要慰劳一下先生让他高兴，没想到先生一回家对桌上的菜没有一句表示，而是大声的挑剔，为什么等着要穿的衣服还没有洗。朋友很想大吼，你没看到我在厨房里忙了这么久吗？你不过来帮忙还抱怨。但是他压下那些话，很平静地对先生说，对不起哦，衣服还没洗，我马上就帮你洗。他先生的怒气立刻就消了，然后默默走过去帮他摆碗筷。当别人怒气冲冲向我们吼叫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反应往往是吼回去，以恶制恶，尤其是当我们被冤枉或是被曲解的时候。但是这种方式呢，就像是在火上加油，情况会更糟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回答柔和，使怒消退。对付怒气最好的方法是平静的回应。第二个，耐心听完对方的控诉，并且用你的话再重复一次。一个念中学的男孩一回到家就对妈妈发脾气，因为他晚上有球赛，但是妈妈没有搞清楚，另外安排了事情。妈妈心里怪他没礼貌，想要训他一顿，但是他耐着性子，让激动的儿子把不满发泄完。说完之后，妈妈用他的话把儿子的抱怨再讲给他听一次，儿子的怒气就快速的下降，因为他的不满得到了完整的发泄。本来他好像一个要爆炸的气球，现在气有了个出口。而且当妈妈重复陈述的时候，他觉得妈妈不但愿意听，而且还了解他的问题，所以气又走掉了一些。妈妈接下来就有机会和他理性的谈解决之道。当你惹别人不高兴的时候，第三个，不要用借口来试图遮掩你的过错。承认错误很难，需要勇气，也需要放下自尊。找个借口好像比较快，让自己看起来没有那么糟，而且错误没有那么大。但是没有借口遮得住你的过错，只会让对方更生气，僵局拖得更久。最快让对方消气的，还是马上认错，诚心的道歉。圣经上说，智慧人的舌头是医人的良药。当我们犯错让别人不高兴的时候，站在对方的角度，了解对方的感受，谦卑的道歉，不愉快就容易得到化解，关系也可以得到修复，这是最有智慧的做法。我是何云。
听众朋友，世界上充满了诱惑，您我天天 都会面临引诱试探。上帝差遣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时候，耶稣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面对魔鬼的引诱试探。下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段说书，看看耶稣面对魔鬼的试探，在那时候他怎么回应。如果您有兴趣仔细探究耶稣受试探的过程，请您读圣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到第十节。
耶稣从约旦河里一上来，径直来到旷野禁食祷告40天。禁食啊，也叫斋戒，40天之内什么东西都不吃，为的就是能够专心祷告。日子一满，耶稣这肚子可就饿了。就在这时候，那位试探人的魔鬼过来了，他认得眼前这位就是上帝的儿子救主弥赛亚呀。这位试探人的不一般，是位高手，人有什么弱点他没有不知道的，跟你说话他能摸着你的心，把着你的脉，感觉上还让你觉得是在为你设身处地着想，让你觉得舒舒服服，句句在理，都成俘虏了还不知道呢。你看那位试探人的出场了，哎呀，不简单，这也就是上帝的儿子，40天呐，要换了一个人谁隔得住啊。来到耶稣面前，你看他这叫殷勤呐，您饿了吧，要不你先吃点东西，点不点不？吃什么呀，哪有东西吃啊，没听说过出来禁食祷告还带顿饭的呢。哎，都怪我不懂事儿，怎么就没给您带点吃的来呢？嗨，这一拍脑瓜，您说我这是怎么了？您看您是谁呀？上帝的儿子，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啊？这还用得着我来带吗？哎，不对呀。耶稣周围现在除了石头还是石头，没东西吃，拿块石头当面包往嘴里送，谁愿意？那试探人的根本不是这意思，那什么意思？你接着听，您是上帝的儿子，这些个石头您一吩咐，他不就立马变面包了吗？这怎么话说呀？他的意思就是说您饿了要吃东西，这对您来讲太简单了，就是地上那些个石头它要变成面包还不都凭您一句话。哎，那耶稣有没这能力？有啊，耶稣后来行了神迹，5饼2鱼喂饱了5000人呢。哦，是吗？这反正耶稣你也饿了不是，那就先吃点，点不点不再说，谁都能理解啊。再说不也正好显示您的身份吗？那试探人的就这么想，他知道耶稣来到世上就是让世人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，行神迹亮身份迟早的事儿啊。我现在啊顺水一推舟，只要你今天把这石头变面包，哈，那你就等于在听我的了，我倒要看看你耶稣今天怎么过得了我这一关。哎，想得好啊，眼睛盯着了石头，都盯一好一会儿了没动静，再揉揉眼睛，石头还是石头，抬头一看，这耶稣也在看他。这位试探人呢，他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也清楚他上世上来干嘛来的，可耶稣更知道他呀。你说这点雕虫小技在人面前那是行得通啊，你也不看看是在谁面前，他起不了作用啊。 耶稣来到世上什么时候来，干什么，什么时候干，这都是上帝的儿子自个儿的时间表，没有人能左右得了他，包括这位试探人的。这那位试探人的一看啊，这耶稣没动，哟，您不饿呀？这在经书上写的清清楚楚啊，人可不是光靠食物活着，还要有天父口中说的话。试探人这一听完了，知道这招不好使，好家伙，你看他这变得这快呀，真不愧是上帝的儿子，走，我带您看看您父亲的圣殿去。耶稣给领到了圣殿，到了顶端，这位试探人的可实在是狡猾呀，他呢并不否认耶稣你是上帝的儿子，圣殿那也就是他父亲的殿，就是接受万民敬拜的地方，他把耶稣带到这儿来，站在顶端居高临下，你看这回您可是在自个儿父亲的家里，您可是贵为儿子呀，您要从这儿跳下去，那您父神上帝定会按经上所言差派天使伸手相助，免得您的脚碰到石头上啊。他这意思就是说，在您父亲家里您随便呢，往下一跳，在人他是不敢的，因为他们是人，可您不同啊，那将是多么大的荣耀，何等的权柄啊，这样的荣耀舍您又岂谁也呢，这招太厉害了。哎呦，耶稣怎么办？耶稣一听，是啊，那位试探人的一听耶稣说话了，心说好啊，可让我逮着了，这回等着看热闹了。经上还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，这位一听心说坏了，高低不上当，这位下一步怎么办呢？他又把耶稣带到了高山上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耶稣眺望远方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世上的万国和国度荣耀，怎么样，这都是我的，想要的话只要拜我一下就都是你的了，怎么样？好啊，你走人吧，经上说当敬拜主你的上帝，只能侍奉他。这正是啊，言来语去招数尽，无功而退一鼻灰，毕竟圣子权柄大，胜过试探有三回。
听众朋友，孩子们生活在我们当今的社会，会面临无数不良诱惑。我今天很想和您讨论一下如何教孩子应对诱惑。我自己在成长的过程中就受到过很多不良的诱惑，我现在有孩子了，总希望能够给孩子正确的引导，让他能够抵挡诱惑。如今的孩子如果从小就看电视，成人之前会看到几万次暴力和色情的镜头，如果他上网更有机会看到各种不健康的内容。我们这些当年经过了各种诱惑的大人如何应对新的问题呢？畅销书作家 Rick Warren 在《标杆人生》这本书里对人们经历诱惑的过程进行了总结，他说有四个步骤：欲望、怀疑、欺骗、反叛。首先是欲望，我们有欲望，这可并不一定是坏事，可是我们不能够有顺从各种诱惑的欲望，不能够有不抵抗的欲望，如果有这些欲望那就不是什么好事情了，家长在这方面要时时警惕孩子。然后是怀疑，圣经的创世纪中神对亚当和夏娃说，你们不要吃知识树上结的那个果子，那是个禁果，你们吃了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。 亚当和夏娃受了蛇的诱惑，心生怀疑，他怀疑神是不是在蒙自己，结果这种怀疑导致他们被赶出了永久的伊甸园。我们应该通过不同的渠道消除孩子对自己说法的怀疑，比如我们可以让别的人把同样的道理说给孩子听，我们可以让孩子看到书里、电影里的榜样等等。第三是欺骗，圣经里的蛇就是个骗子，骗亚当和夏娃说，你吃了这个果子就能够和上帝一样，能够明辨是非了，您的孩子要做您不要他做的事情，也不一定是他专门不听话，可能是他受到他人的欺骗。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应该警惕，不要让孩子接受这种不良的影响。第四是反叛，孩子们可能明知自己做的事情不对，可是还是要去做，比如他可能对自己抵挡诱惑的能力失去了信心，这时候您得告诉孩子，你是个勇敢的人，怎么能够轻易的让诱惑打倒呢？另外您得找孩子经常受诱惑的规律，找出孩子经常受诱惑的环境，在有些环境下孩子更容易受诱惑，所谓近墨者黑。所以我们有孟母三迁这个优美的故事，这个故事值得现代人去效仿。人是容易受诱惑的，我们不要否认这一点。如果您的孩子过度自信，认为自己刀枪不入，未必是个好事。灾难这道菜的主料就是过度自信。我妈就经常说，池塘里淹死的往往是会水的人，我们凭什么认为自己就比别人强，能够在诱惑面前刀枪不入呢？上面我们说了一些抵挡诱惑的方法，也解释了一下诱惑的产生过程。可是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人是软弱的，我们必须经常寻求神的帮助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孩子战胜诱惑。圣经中说，耶稣在传道之前也被魔鬼诱惑过，他经过了这些诱惑却没有犯罪。希望我们都能够教育我们的孩子向耶稣学习，能够在诱惑面前不受干扰，不被诱惑打败，能够走向更加丰盛而喜乐的人生。
第一次跟我公婆见面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我的婆婆不是很喜欢我。在他们来美国之前，我先生常常就是因为接到他们一个电话或者是一封信，就给我很难堪，骂我一顿，就嫌我这个做不好，做那个做不好。所以因为种种的因素，我就决定跟他们暂时不来往。因为我自己那个时候心里很痛苦，觉得说我再怎么做我都是不好的，所以我干脆就不要做好了。那在两三年之后，有一天圣灵感动我，那天其实我身体很不舒服，圣灵感动我，让我看到我自己的苦难还有人世间的苦难，就是因为被拒绝。有些人是被父母拒绝，有些人是被朋友拒绝，有些人被亲人的拒绝，那我的苦难也是因为被拒绝，没有被接纳。那个时候我就跟主求，我说主，我愿意学习你用无条件的爱去接纳每一个人。那很奇妙的就是那天主让我感动，让我去打电话给我的婆婆。那天我刚好身体很不舒服，我就跟主说，主不是今天吧，因为太痛苦，我身体很软弱。可是圣灵就感动我说，你不是才祈求说你愿意吗？然后主也让我看到他的十字架，所以当我看到他的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为我无条件的爱，我就跟主说，好，我愿意。因为我知道当我不顺服的时候，我心中就是有一股力量，就是一股波涛汹涌的力量支持我，要我去做这件事情。可是我还是很害怕，因为我的婆婆常常讲话就是不带脏字眼的这样说，我常常跟她打电话手都会发抖的。所以我在之前我就赶快先练习我自己，操练我打三个电话给三个朋友，跟他们讲说耶稣爱你，我爱你。在这样三次的操练之后，我就有鼓起我的勇气就打电话过去。真的神的恩典真的够我用，我打过去的时候，我的婆婆刚好在麻将桌上， 然后我就先聊了一下天，问他身体好不好，然后我就跟他讲了一句话，我说妈妈我爱你，耶稣爱你。那个时候我婆婆就回了一句话说 I love you too， 她就一句英文说我爱你。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美。然后等我把电话挂上了以后，我就坐在我的餐桌前，我就大哭，因为我知道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的心结。因为主曾经给我一个意念，让我看到就是说，当我不去宽恕别人的时候，我就自己像个囚犯一样，我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狱里面，因为我很痛苦，我很埋怨，我很苦读，我很抱怨，我觉得人世间都没有什么美满的事情。所以当主让我看到我自己把我自己关在一个监牢里面的时候，我跟主说我不要，我求主给我一个钥匙。主也很美，他给我了一把钥匙，那把钥匙就是宽恕的钥匙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能够有这个力量，那都是主的恩典。当我在打完电话以后，我也跟我先生讲了这件事情，我先生也很感动。所以到后来他跟他爸妈见面的时候，他爸妈也很高兴。然后就从那次以后，有什么庆典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聚在一起吃饭。现在想起来也真的是很有意思，因为常常都已经忘记以前的痛苦，也不知道如何从什么地方开始讲。我记得以前每当在提到我的婚姻的时候，我就是真的是以泪洗面，只会哭，甚至哭到我自己都很痛恨我自己这么爱哭。因为我个性蛮强的，我不太喜欢在陌生人面前哭，可是我就是提到婚姻我就哭，提到这种情况我就哭。可是今天为主做见证，我居然有的时候会想不起来，甚至还要重新去整理一下。我只能说真的，主的爱，主耶稣的爱，他真的能够医治我们，满足我们。以前我的个性是一个，别人对我很好我就会谢谢别人，别人对我不好我会跟他保持个距离。可是我信主以后，我知道主不希望我做这样子的人。我觉得我以前的个性，我想公公跟我公婆也讲对不起。我知道主愿意我做的一个就是主动的去爱别人，而不是去被动等人家来爱我。所以我就跟我公婆也讲了，我说如果你们对我好，我还是会很谢谢你们，如果你们对我不好，我不会再计较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的先生也很感动，他就跟他的爸妈讲说，真是神的恩典让我能够讲出这些话来，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动我让我讲这些话。目前我真的是觉得说不会再去太追求人的爱，主耶稣基督的爱他满足了我，所以在人世间所受的苦难对我来说已经真的不算什么了。而且我也真的很感谢主，他将我的苦难转成我的财富，因为我才可以体会到有一些姐妹她的婚姻的问题，或者是她的健康的问题，甚至她的子女的问题，或者是她父母的问题。我想我真的只有感谢主，也很感谢我周遭的一些弟兄姐妹，她对我的接纳，然后从他们的身上流出耶稣基督的爱来爱我跟接纳我。谢谢。
听众朋友，也许今天您正面临着很困难的人际关系，在其中深感痛苦，请不要忘记，耶稣基督能够帮助你。
耶稣基督除灭魔鬼的作为，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。神的儿子奉父神差遣降世，救人脱离罪恶，赐人永生。耶稣基督第一件救人的行动是在加百农把一个人身上的鬼赶出去。那人听耶稣讲道，耶稣的话中带着权柄，身上的鬼就大声喊叫说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乃是神的圣者。耶稣责备他说，不要作声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鬼就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，就出来了。众人惊讶，因为耶稣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，污鬼就出来。这是耶稣在人身上行的第一个神迹。 读过圣经的人看到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心里非常兴奋，因为神写圣经告诉人，神创造宇宙万物，他把人类始祖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之后，魔鬼就来诱惑夏娃。魔鬼使夏娃对神的话起了疑惑，然后又用智慧树上的果子诱惑他。夏娃就违背了神的话，吃了禁果，又给亚当吃。悖逆神又杀人灵魂的魔鬼，不断地引诱世人偏离神的话，使人深陷在罪恶之中。所以一旦知道了耶稣来除灭魔鬼的作为，大家心里是非常兴奋的。造物主神爱人如父亲，他不能任由魔鬼继续杀人的灵魂，就开始执行救人计划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救人的第一个神迹，就把鬼从人的身上赶出去。对关注神的人来说，这真是安慰，因为人的救星降临了。这个神迹叫人明白，神的儿子降世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听众朋友，您希望魔鬼给您的引诱和影响，耶稣帮您完全除掉吗？如果您希望，下面这篇短文能够帮助您如愿。第一，神要世人知道，他创造宇宙万物，他造人也造了天使，天使是服役的灵，能够明白神的旨意，也有自由决定他顺服神或是不顺服。魔鬼和他的党羽，就是一切的邪灵污鬼，都是不顺服神的天使。神把一切权柄都给了耶稣，所以魔鬼和他的党羽听到耶稣吩咐，若是违命，神会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，等候大日的审判。您要知道，若有邪灵附在您的身上，耶稣的权柄一定能够把魔鬼从您身上赶出去。第二，怎么确保魔鬼不附在我们身上呢？魔鬼是个邪灵，灵跟物质是不接触的。魔鬼入侵人体是通过意念，意念是灵魂的活动。如果人的意念跟魔鬼的意念一样，人就会做违背神的事情。如果人的意念经常跟魔鬼一样的话，就给了魔鬼停留在人体内的机会。神给耶稣拯救人类脱离罪恶的第一个指示，就是叫耶稣进入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。每回魔鬼来到耶稣的灵魂，引诱的念头出现的时候，耶稣都用圣经里神曾经说过的话回答魔鬼，抵挡魔鬼的试探。这是耶稣赐给人类的榜样。耶稣说，我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因为耶稣说的话是圣灵受神差派把神的话传达给他，所以耶稣的话就是圣灵，是神的意念。确保魔鬼不能入侵我们最重要的做法，就是我们要熟悉神的话语，把神写在圣经里的话存记在我们心里，立志遵行神的话生活，用神的话抵挡魔鬼引诱我们的每一个念头。耶稣赶鬼的教导给身边门徒出人意料的启发，叫他们知道魔鬼跟邪灵污鬼是真实存在的。耶稣身边的使徒跟我们一样，看不见灵，看不见魔鬼。可是跟随耶稣3年之后，彼得跟教会说，魔鬼 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门徒犹大写信告诉教会，魔鬼和他的党羽不守本位，离开自己的住处，违背神的旨意，将来他们都会下地狱。耶稣自己受魔鬼试探的榜样，给使徒雅各的帮助特别大。雅各告诉教会，你们务必顺服神，抵挡魔鬼，魔鬼就会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为什么逃跑呢？因为你我顺服神，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，所以魔鬼会逃跑。耶稣身边的使徒们不断告诉基督徒，为什么耶稣能够除灭魔鬼在您我身上的作为？因为我们按照神的话悔改，遵行神的话生活，顺服神的话待人处事，又因为我们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为我们赎罪，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洗去我们的罪，所以耶稣能够彻底把魔鬼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完全除灭。但愿听众朋友您重视这篇短文的信息，愿神祝福您，消灭魔鬼在您身上的一切作为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何云，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。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播长16米。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，播长25米。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9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40千赫，波长31米。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 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，波长41米。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60千赫，波长31米。半夜12点以及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0千赫，波长25米。柏林时间晚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，波长25米。孟买上午9点，曼谷、仰光、河内上午11点，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，波长16米。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。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.smzg.org。
听众朋友，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。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，我们衷心感谢您。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，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？我在此代表谢德华、周淑美、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，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，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。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。